所以我今天我们这个大家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个暑假教会的主题就是神的爱啊、我想上两次李辉弟兄跟圣台弟兄都已经分享过两次。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题目，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心比较刚硬的人，比较不容易体会体会别人体会爱。所以我在这个礼拜的寻求当中呢，我就我觉得是神特别的恩典。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陈敏姊妹带我们读的罗马书五章说，神的爱它是倾倒下来的，倾倒就是像水流一样，或者是很大的水这样倒下来，它是会倒下来，而且会满溢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今天早上在跟大家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可能你自己个人自己在像我自己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那么感觉到神的爱，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来认识他的时候，就感觉到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OK， 所以我的题目是在时间中明白神的爱。本来的题目是在历史中，但我怕历史这个词让大家觉得好像是过去发生太久远的事，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那我想上次李辉弟兄特别的就是分享的时候带我们就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然后来明白神的爱。我想这边这段保罗的祷告非常的感人，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所以这一次所以我这边其实也特别的 highlight 出来，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这边的祷告是说我们需要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神的爱。一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会在我们当中。另外我们借着众圣徒的分享呢，神的爱就丰富起来。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如何来理解神，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和深。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他用的词叫做明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可以通过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我们也可以来体会神的爱。在这里面保罗的祷告里面是特别强调我们要明白。这个明白如果在英文的版本里面有几种翻译，它其实基本的意思都表达了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那个理性来去更加认识神的爱。所以这里面当然就说这个背景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被罪所玷污，所以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是被仇敌所弄瞎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特别开启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明白神的爱。那我想上次圣台弟兄他也从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神的爱。我这一次呢就是着重在这个我自己在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长阔高深这个长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尝试从这个刚才我说的我题目讲到时间，就是我想神他对我们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从过去到将来，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时间的进程里面去明白神的爱。因为我们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特别的关注在我们眼前一个短暂的时间段来想神的爱。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是 借着马拉基书这本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爱，如何来明白神的爱。马拉基书是这位先知叫马拉基的先知写的，所以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是这一本书的总领，讲到马拉基书实际上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话，借着马拉基这位先知。所以这边右边有一幅图画是当然是后人画的，马拉基这位先知的一个画像。但我们也许我们可以来稍微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大概可以明白马拉基书是写在什么时候，马拉基是什么时候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表，这个一个简略的以色列人历史的表，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开始，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一支就被建立起来，然后他们经过了所谓的族长时代，然后经过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然后就到了这个到了约瑟，那么他们就从就进到了埃及地。但是后面因为埃及的王不认识神呢，他们反而是被掳被在埃及被囚禁为奴。然后神又借着摩西呢，神又各样的神迹奇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就进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当然这一路上都不是顺利的，但是神一直还在带领他们。然后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士师时期，神兴起士师在以色列当中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最后呢以色列人神还是应着以色列人的要求呢，从他们当中为他们拣选了王，因为以色列人想要王来统治他们带领他们。所以经过了扫罗，我们知道扫罗王、大卫王，再到所罗门王，整个以色列国就达到了鼎盛。可惜呢好景不长，这个以色列这个因为所罗门王的离弃神，所以呢以色列国很快就分成了南国和北国，所以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但是这些国呢虽然历经了不少的王，但是一直就是有征战，其实这个国存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呢北国就先被亚述帝国给征服，给掳掠过去了。然后再接下来的那个南国也是被巴比伦帝国也就给灭掉了。所以这就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贝鲁时期。到了波斯王，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圣经就知道，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波斯的这些王呢，他反而是常常有些王是敬畏神的，然后神也借着这些君王的手呢，又让这些以色列人有机会能够回到他们的故地，他们的犹大地，然后重建他们的故土，甚至重建圣殿。所以这一段时期就是被称为归回期。所以这个先知很多先知在这段时间兴起，马拉基书也其实也是在这个所谓归回时期兴起的，马拉基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那这三次这其中回归呢可能经历了有三次，一次是叫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他们回去就把圣殿给重建了。然后后面以斯拉也带领一部分的百姓回去也重新的建立百姓，建立他们的，重新恢复神的律典章。然后到了尼希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尼希米的时候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又已经被毁了，所以他很伤心。这时候呢他在波斯王的面前呢就蒙恩宠，所以他有机会呢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把他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又重新给建立起来。所以圣殿其实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恢复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新被建造起来。大概在这个建造之后，就城墙被重新恢复建造之后，大概十多年的之后的时间呢，马拉基先知就得到了神的晓谕，然后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马拉基这位先知他说话的时候，大概是以色列人回归圣殿可能恢复的时间已经是六七十年，比较长时间。然后以色列的城墙也重新被恢复起来。 所以进入到一个是相对还算不错的一个境地，虽然他们那时候仍然是被辱的，就是说犹太他那时候虽然还是只是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省，还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是神已经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很多的作为，已经很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写了马拉基书。那如果我们接下去读这个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再联系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我们就可能会问说，这以色列人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吧，因为他们相对来说的境况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他们圣殿也被恢复，城墙也被重新建造，回归到他们的家园了，但是他们居然开始质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但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类比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境况当中。虽然在我们的过去神有不少的带领，有不少的恩典，我们为他们为这样的事情感恩，但是过不了太长的时间呢，我们又陷入到一种境地，甚至已经开始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当然这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神一直应许以色列人将来要拯救他们，甚至要赐下一位王，就是这位弥赛亚，将来要带他们重新复兴他们的以色列国。所以可以理解，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虽然看到圣殿被重建，城墙被恢复，但是神所应许这位弥赛亚还是没有来，所以他们在这种焦急等待当中可能有失望，然后就是各种的情绪，然后而且还是在外邦人的统治当中，所以他们心里面还是会有各样的不安不满或者失望的情绪在里面嘛。那我们看这个耶和华神是怎么回答他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新建造，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这一段神对以色列人的回答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以扫和雅各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话，就知道雅各和以扫他们其实是一种双胞胎。然后以扫的意思就是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浑身都长了红毛。然后雅各呢是他的双胞胎弟弟，出来的时候呢抓着他的哥哥的脚出来的，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双胞胎，然后其实他们的就是各方面的条件也差不了太多。神在这边回答这个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以扫跟雅各，我是按照当时的习俗，以扫应该是哥哥，按照犹太人的他们的传统的话，应该是要哥哥来继承产业的。但是神这里面却特别的拣选的是雅各，难道是雅各比以扫更好多少吗？其实我们看旧约的历史就知道，虽然以扫确实他轻视他头生子的这个名分，居然为了一碗猴豆汤就把他的头生子的名分给卖给他弟弟，他固然是不对，但雅各其实好到哪去吗？这个人特别的诡诈，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要巧取豪夺各种东西呢，他使了各种的伎俩和手段。所以这两个人并不是说谁比谁好，就是从品性上说好像是谁比谁更好的原因。神在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说，神之所以拣选雅各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和拣选，他并不是因为雅各做得更好。所以这里面后面说到这个以东，其实以扫就是以东，以东跟以扫是一个意思。这个以东人呢，后面当然雅各被拣选之后，他们整个以色列族其实还是在这个列邦当中，其实到处的被欺凌被欺压，他也受尽了，为了他这个头生子的名分，其实他受尽了 折磨，反而以东人其实相对过得是比较好的，在当时的环境底下。但是呢，神这里面也有特别对以东人的咒诅了。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知道当时其实以东人其实也做了非常多不耻的事情。他们特别是在应该是在巴比在亚述帝国当时灭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其实以东人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帮助他们，给他们透露情报，甚至就是说帮助外敌来入侵，因为他跟以扫应该还算是兄弟，他还是帮助这些外族来灭自己的弟兄，所以神对他们也有特别的一个咒诅。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刚才那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质疑，说他们质疑神爱的时候，他首先神的反应，神的应对就是说，你去回想一下你们的祖宗的历史，你们是怎么被拣选的，你们是怎么被神是怎么跟你们的祖宗立约的，所以他是从拣选和立约的角度来。我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肯定比我们都更熟悉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如果只要回想一下神在过去对他们的带领，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路的带到他们现在，他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想起来神在过去的 一路上是怎么带领他们的。那我们继续看这马拉基书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一章十二节，那我请张颖你帮我们念一下吧。继续，
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持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万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是神借着马拉基的口来斥责犹太人，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祭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是有祭司献祭是有非常严格的条例，特别的是你要用没有无瑕疵、没有疾病、没有残缺的这样的羊牛或者说是其他的动物来献上为祭。但是这里面我们明显看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他们的境况已经相当的下沉了。这些祭司呢，常常把瘸腿的、有病的抢夺，这边的意思是动物被野兽撕裂之后的那些牛羊，把它这些的不洁的净的动物拿来作为祭物。还有后面提到这个公羊献祭，就是献这个就是他们还愿的时候要用公羊去献祭，所以要用没有瑕疵的一个公羊，然后献给主，表达一个还愿的心意。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已经是，用这个有残疾的献上，而不用这个不用这个没有残缺的公羊来献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献祭，它其实是预表了有很多的意义。至少就说有几点其实比较重要，一个是说，为什么要献祭？实际上是因为一个罪的代赎，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有罪的，我们有罪之身，然后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需要，因为罪的事情，他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要流血牺牲才能够涂抹这个罪。然后旧约里面也特别的提到说，一定要用这些无瑕疵的动物，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无瑕疵预表的是一种洁净的、没有罪的这种的代替，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要献上没有瑕疵的。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不是把次好的或者说是有残缺的不要的才给神。所以在这里面祭司呢，却是完全的藐视神的这些律法。因为当时在献祭的时候，如果这些就算是百姓带来这些不洁净的动物要献祭，祭司是完全有责任也有权柄叫他们把这些祭物拿去，不允许他们上去献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是祭司跟百姓都一同的在神面前犯罪。这里面十三节特别提到一句话，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就是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就是献祭啊 是一个其实是很繁琐的事。大家如果去读旧约的利未记就知道，那个献祭的过程实际上是特别的麻烦。其实以前有弟兄分享，我听过这样的信息，就讲说祭司这样的一个职位，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高大上，对吧？浮想高大上的一个职业，觉得说是非常受人尊敬职业。但是你知道祭司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宰杀这些这些牛羊啊、鸽子啊这些动物，他要怎样把它杀死，然后把它血怎么放掉，然后要把它怎么把它内脏怎么除下来，要把肉切成筷子，哪一些的东西要放在营外烧掉，哪一些呢要放在神的祭坛上把它慢慢的烧掉，就它有很严格的一个规矩，还有血要撒在什么地方，要涂抹在什么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来，这些当时的以色列民就已经开始嫌这些太繁琐了，然后要找这种没有瑕疵完全洁净的这个祭物呢，也可能很麻烦，每个都要非常仔细的去挑。他们就感觉说，要不然就随便抓一只上来献祭不就完了吗？所以这句话就体现出他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景况。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呢？我们会不会嫌一个礼拜三次聚会太多了？会不会觉得每次我们要把敬拜，我们要把信息，我们要把它精益求精，要做到最好，是不是有点繁琐了？所以我想那个时候人的状况景况跟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可能真是有很多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觉得侍奉神有一点麻烦，有点繁琐，然后是不是觉得说要不然就用次好的献上？那然后再接下去马拉基书呢，其实我们刚才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这里边马拉基书的一个风格是它像一种对话的形式。耶和华说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们却说，或者你们又说，它是借着这样一个对话的形式来回的往复，就了几个 topic 在谈。然后从这之后呢，马拉基书还提到他神借着马拉基对以色列人的一些责备，比如说斥责他们娶外邦女子，他们离弃他们发妻，就是他们小的时候的幼年的时候的妻子。然后以色列人也回应，也质疑神的公义，说神你如果是公义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的事情在内。可能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这个3:6-12，讲到以色列人，神斥责以色列人夺取神的供物，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十一奉献上大大的亏欠了神。所有这些的状况，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反思。虽然它发生在旧约的时候，但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的心是不是跟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我们再回过来再想象一下当时马拉基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刚才我说了，这个马拉基是神的一位先知，而且他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位先知，所以那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到了，就是在旧约里面神以马拉基之后呢，神就不再借着先知或者说借着他的仆人向人说话了，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静默期，有一个400年一直到主再来。所以他们是处在那种时期当中，就是说，而且他们的圣殿虽然被重建，家园被重建，但是他们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他们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如果我们去体会它，可能他们会很，比如说很忙碌，也许对吧？受外邦这个世界的影响，要追求这追求那，他们可能会特别的忙碌。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日子挺平淡的，因为圣殿也重建了，这个城墙也重建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发生了。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处在一些艰难困苦当中，我觉得比如说被外邦人欺压，这很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他们属灵的他们外部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可能不好也不坏，或者说也不太好。然后他们里面呢又开始对神的热心开始冷淡，然后他们又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神的弥赛亚确实还没有来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我觉得也是可以就说跟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些遭遇，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relate。那么马拉基书再接下去呢，到了三章 三章到四章，马拉基书一共只有四章，其实不长，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再回去读一读。到三章四章之后呢，就发现很有意思，这里面神的讨论的题目开始有一些转变。前面我们讲到神对以色列一些斥责，那然后到了这个三章之后，十三节之后呢，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再请一位姐妹，陈敏姐妹帮我再念一段，念一下这段经文。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恶人、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好，谢谢。这段的话，我们可能今天的基督徒就听起来就更耳熟了。这里面耶和华说，百姓用话来顶撞他，然后百姓说，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顶撞他。但这里面后面他们的回答都特别的明显，就是看出来说，他说我们侍奉神是不是徒然的呢？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的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你看那些狂傲的人，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反而好像更为有福，他们家世被建立，事业被建立，然后呢他们好像还过得也还挺平安的，还脱离各样的灾难，虽然他们试探神。所以就说这样的一种抱怨呢，就是已经就是说体现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他们还在外邦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他们虽然侍奉神，但是他们看到外邦人反而看起来好像日子过得非常好，又平顺，又亨通，又得建立，而且也无灾无病，很平安。所以他们一个深深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神，我们这样侍奉神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所以这个在我们，我想在今天我们也是基督徒，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参加这么多聚会，到底益处在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从前面呢，神每次以色列人跟他讲话之后，神马上都是反驳他们。但是这一段之后，你们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可以看到了15节之后呢，神并没有马上耶和华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没有直接针对他这个问题开始回答，反而是呢感觉话锋一转，他说那时，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那时，他其实是一个陈述了，我觉得像是一个陈述的一个语气。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思念这个词英文翻译成 honor， 就是尊荣的意思，其实更准确一点应该说是敬畏耶和华尊荣他名的人。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后面说将来在我所定的日子呢会有拯救，这些人必须要属我，我要连续他们，然后那时候善人跟恶人，侍奉神不侍奉神的人就要被分开。所以在这段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情况当中，以色列人中也是还是有一批有的时候我们称他为渔民，他就是剩余的鱼啊，就剩余的渔民，他们虽然在各样的艰难困苦当中，也跟其他人一样，也可能遭遇平淡的生活，也可能遭遇很挑战有艰难有困苦的生活，也可能是说非常的忙碌要做各种事情，但是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在彼此的谈论，然后我们的神呢他一直在侧耳在听。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句话就是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像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我们在一起主日在这边敬拜，我刚才看到 Eric 在哭，我也在想其实很不容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侍奉神，我们也想要来敬拜他，但我们也有生活中很多需要忙碌的事， 但我想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特别的安慰人，就是说神在侧耳而听，而且在把我们这些东西都纪念在侧，将来有一天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显明出来。所以神借着这一段话呢，一方面就是他其实这边就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去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反而是用一个更温柔的一个心在安慰他们，说你们在这边侍奉我，你们在这边为着我的事情在讨论，我都在听啊，你们在想的这些事情，你们在唱的这些歌，你们在查的经，你们在做的饭，我觉得都在神的面前蒙他的纪念。只要我们的心里面是敬畏耶和华思念他的名，尊荣他的名的话，他都会纪念，将来在所定的日子他必定要报答，也必定要必定要使我们归回。马拉基书只有4章，而且第四章特别短，到了第四章最后4、5、6节呢，其实就到第六节就结束了。这里面4、5、6节其实是连接旧约跟新约的关键的三个章节。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书，马拉基也是最后一位先知，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福音时代了，然后就是施洗约翰出来。所以这里面4章4节到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们的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三章是连接新约跟旧约。我们从新约的亮光可以知道，这里面的以利亚就是指的是约翰出来为神预备道路，然后他在地上呢就给重新的使人跟神和好，所以是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这就是，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是在400年之后才发生的，就是说在马拉基那个时代他们还要再等400年。那么在这400年当中，神的百姓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历史，从后人的眼光看他们那段历史，我们知道还有400年，但是他们当时在等待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不知道神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呢神就嘱咐他们说，你们当纪念仆人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们的律典章。所以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的遵守神的吩咐，遵守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在地上过我们的每一天，过敬虔的生活，过一个敬畏耶和华尊荣他名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跟大家简略的分享了一下马拉基书这本书的整个大概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分析完就是我们看完这个书之后，其实就很想去明白说马拉基书它的写作的意图是什么。我们最近在学习新约也研读新约书信，在体会作者的意图。马拉基书这本书当然跟新约的书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它第一句话就说是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边所谓的作者的意图，实际上也就是神借着这卷书，借着这个记载，到底要对我们说的什么样的一个传递的什么样的信息，表明什么样的心意。那我们可以如果简单的就说对他分一个段落的话，他大概就讲到了神对以色列人质疑他爱的一个回应，然后呢就是斥责他们的一些罪行，是从1章到3章。然后最后的三章的后半段跟第四章呢，就讲到神重申他的一个应许，他会纪念敬畏他的人，而且将来呢必会有审判和拯救，要让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他要有信心，而且要持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大概提到了我们要想去明白这个他的做的意图，一个是从他的大概的段落分段，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他都讲了哪些话题。比如说神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拣选跟立约，他是怎么拣选雅各的，没有拣选以扫，他是怎么跟他们的祖先，怎么跟立位人立约。所以从这里面呢，他其实就帮助我们去想我们跟神以前的关系，神怎么带领过去的一个带领。当然这里面也有责备以色列人的罪行，这很明显在这个书里面有不少的章节。但我们在想说神为什么要责备以色列人的罪行呢？他是纯粹的为了要定他们的罪， 是要让他们羞愧吗？我觉得我读下来的话，特别是读到这个后面三章的后半节跟四章，其实很明显我们可以感受出来，就像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当时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以色列人如果继续的沉沦，继续的离弃神，那么你想从旧约的到新约，到将来主耶稣再来，施洗约翰出来开道路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些人可能活不了那么长，但是他们如果不把他们的信仰传给子孙后代，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主耶稣来的日子，他们能蒙拯救吗？能够真的认识这位弥赛亚吗？很可能就不行。反而是那一些的所余剩的那一些人，他们在患难中，在平淡中，在艰苦当中持守神的律例典章，那些人在神在弥赛亚来的日子，他们就有机会拯救，有机会悔改和被拯救。那还这边也特别提到神纪念还垂听他们近前子民的言行，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立约是指的过去，责备我们的罪行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但同时在现在神也在全地在寻找他近前的子民，在垂听他们祷告，纪念他们的辛劳，纪念他们的为神的摆上。最后神又放言到提到将来的救恩和盼望，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现在处的时代可能有一些了解，也可能不完全了解，但我们知道将来一定有盼望，有指望，所以我们在这个之中呢，不要丧失了信心。所以如果把这些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可能可以总结为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这个马拉基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图，就是说神呢是有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也重申他的拣选、审判和拯救，但他的目的是为要使以色列人回转，持守神的律例典章，预备迎接将来弥赛亚的到来，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切切的盼望着这位受膏的王，这位救主来到。那么从这本书我们怎么来体会和明白神的爱呢？我自己就是体会，就是可能至少有四个方面嘛。第一就是说神的计划和时间，这像我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我的感动，就是说当我们看神的爱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只非常的局限在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的处境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比较 frustrated。也许我们的健康出问题，也许房子买不到，也许工作找不着，就是说我们眼光很窄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局限在这里面。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人特别的有限，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的安排。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智力体力是怎么样的，这些其实都不由我们选择的。就像当年的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生在了那个静默期之间的那个时候，你想想，也就是说他们意味着他们再加上他们子孙几代都要一直在这个神没有新的启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过活，这个是他们不能选择的，这个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意志，我们不能去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我们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那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也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小阶段。如果你再回去看你是怎么得救的，神怎么把你带领到现在的这个地步，那将来还要再领你到什么样的境地去？如果把眼光一放长的话，就比较容易能够来明白神的爱。然后这里面也特别提到神的一个拣选、立约和守约。其实这三个词呢，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说神是主动的。其实我们想这样的过程，就想马拉基书所讲描述的这个事情，神对以色列人的回应，他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好像在抓这个抓那个可以抓到什么的，他完全是神的拣选，神拣选谁，那个是他主动的，神也是主动跟我们立约，神呢也是将来说他一定要会守他自己的约，都是他在做一个主动，我们是在，其实我们只是被动的回应和跟随。所以明白神的爱，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从这个，我觉得这点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想一个人爱不爱你的时候，他有多主动，其实是一个指标 ，right？ 就是说，当我们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说，哦，神其实是神主动的在做这些事情。 那神当然也是纪念和垂听敬畏他的人。所以呢，就说神他一直在听，一直在看，他完全也明白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是太过平淡，还是太过忙碌，还是我们真的是有各样的苦难。神他知道吗？他知道的。这里面经文里面特别明显跟我们说，神是侧耳而听。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思想，我们在谈论，我们在写作业，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交流，我们在传福音当中，神都是在听，还是在看，甚至在记录这一切。那最后我觉得另外一点，神也其实他也一直没有说期望我们不犯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比如说现在自己所处的这种境地所处的困难，至少我自己我觉得常常个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我现在处于这种不好的境地，是不是因为前面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事情没做好，或者说是怎样怎样怎样，就说很多的懊恼跟懊悔在里面。但是神其实他像这马拉基书三章里面七节，神其实就很明显说，他说他知道这以色列人的境况。我给大家读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所以神看重的是这种忧伤痛悔的心，只要你愿意回转，愿意转向他，这就被神纪念，就被神看顾。所以虽然我们处的现在身处的一种境况，也许可能跟我们的罪有关，也许没有关，这个各种就是每一个情况不同，可能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论怎么样，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只要你回转，神就会转向我们，神就会纪念，神就会垂听。那我想我今天的主要的信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大家弟兄姊妹回去也可以继续的来思想，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把马拉基书读一读，它其实四章并不是特别长，而且都是这种对话的形式，其实听起来很生动。然后它里面问的很多问题也是我们当代基督徒也常常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处在的境况当中跟他们有几分的相似，所以问的问题也很类似。那我想就是说根据我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继续去体会神的一个爱。我们可以首先我们可以回想主的恩典和带领。所以有首诗歌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他里面副歌里面就唱到说，属主的恩惠要一一的数，既看他曾如何眷顾你，属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稀奇他曾如何的爱你。所以回想神的带领和恩典，这是常常帮我们回到神的爱里面的一种方法。第二方面呢，就是说默想神的应许和将来的盼望。我想这个也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说话，他说你要在将来的日子你们必要属我，然后到时候必有公义的审判，然后信神的不信神的要分开，你们的所做的功也被纪念。所以我们如果能常常的思想神对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我想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爱。第三点呢，就是说这边是讲到过去，这边讲到将来，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子呢，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日子当怎么样做。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也许有工作，也许你在找工作，也许没工作，也许有房子，也许没房子，也许在找房子买房子，你也许是处于健康状态，也许你有生病了，也许你需要在康复当中，你的生活呢也可能平淡，也可能繁忙艰难等等等等，就是说每个人处的阶段可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神的话，他所看重的是说我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是否也能过一个敬畏耶和华尊荣他的名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有工作，那你在工作中应该怎样做才是尊荣他的名呢？如果我们还在寻找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当中来荣耀他的名，让他得荣耀呢？这其实我觉得弟兄姊妹小组讨论里面，或者说是平时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想，可以一起来交流的。所以最后当然我还是觉得，就说这个其实也我觉得对我自己也特别有帮助，就是常常跟弟兄姊妹交流分享，我觉得很有很多的得着，也真是能够彼此鼓励和劝勉。对啊，我就想就是回到我们刚最初的这个经文说，我们要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孩子特别的感谢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你对我们的引领，你对我们的看顾，主啊，我们也特别的为着我们的暑假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的交流，我们线上祷告，也线上祈求，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我们也因着因着基督的信，主啊，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和高深，主啊，你这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主啊，我们也实在是要特别的恳求你的怜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能看见，主啊，我们也实在是知道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代，处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个人的境遇也许不一样，主啊，但你对我们，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你向着我们的旨意也是不改变的，主啊，你就是要我们在这地上过敬畏你的生活，主啊，我们是在为着你这样的话语，我们现在再次的献上感恩，主啊，真是求你继续的开启和带领，主啊，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周末和下周的一个生活，主啊，真是愿我们在凡事上都尊你为大，主啊，真是愿你自己得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